大家好，欢迎收听胡说电台。那么今天如愿以偿的说说职场类话题，欢迎大家留言订阅。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呢，也可以吐槽互动。现在正是传说中的金三银四啊，就这一会儿，应该是有一大波的同学已经办好了离职手续，等着去新公司报到，或者呢，有的还在犹豫要不要跳槽、怎么找工作这样的问题。那不如给大家聊聊近期遇到的一些坑，那希望能提供一丢丢的参考或者全当吐槽好了。从面试说起啊，面试的时候也要适当考一考面试官，因为这个面试官他也有可能有猫腻，比如说他有可能是一个临时工。对的，没错，那去年12月的时候啊，也就是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当时面试我的男孩子啊，他就不是公司员工。那这一点我入职之后才知道，他是直属主管的一个家属，过来做外援的。倒也不能说他哪里不对，但是其实这对后面所有的环节都是隐患。因为照理来讲啊，你说团队之间，那大家的价值观啊、想法呀，要契合嘛。面试的时候，主管不就应当直接参与过程，双方做个了解？但是入职之后，我才发现，哎，主管是其他人啊，我没见过，也不了解。那他呢，只是一个代办的。那试想有这么一个场面，就是面试的时候，我说啊，我是来应聘某某岗位的，请问您是？哎，然后对方跟我说自己不是这个公司的员工，那我肯定当场扭头就走了嘛。当然啊，对方肯定会有所隐瞒嘛。哦，所以这个真的很鸡贼。总之，第一点就是面试的时候多问两句。比如说什么团队的盈利模式啊、工作方式啊，还有总成员呐、主要工作内容啊等等这些信息，还有工资的组成特别重要，人家肯定也在等你问的嘛，对不对？前期讲清楚比较好，就省得后面啊有落差啊。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后面的落差，就是入职过后要熟悉工作了，对不对？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子啊，一开始的时候的确也有在帮忙带新人。那所谓的带啊，就是他一周只出现那么几次跟你聊一会儿，因为他是有其他工作的，他真的就只是个外援啊。但没关系啊，因为只要说工作有方向，那咱也可以自己摸索嘛，对不对？但是啊，在一个月的时候，这个项目因为主管和老板之间的沟通不到位，产生了分歧。就被老板忽然喊停了，那就只能临时的转调去其他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全新的内容，就前一天还没有呢，后一天就说，哎，你去做那个吧，然后那个男孩子他就离开公司也不管了，和我们切断了关系。然后这个新的项目呢，那是不是有新的方案什么的？也没有，也完全没有人做，直属主管呢，完全也不过问。因为主管他不就原先找的是外援嘛，那现在外援走了，他对组员也没有其他的指导了，接下来就进入了一种很魔幻的状态，就是一边要做新的东西，但是呢又完全不了解，整个公司也没有内行，那主管就仿佛和我们不认识一样，去跟别的项目组日常聊天吃饭了，那领导呢也不管这个情况，还来批评。也不是说咱不接受批评啊，但如果说作为一个领导，你又不指导，又不管理，又不组织，也没有参与交流，到最后还要指指点点，要嘲讽的话，我当时就在想说，哎，这个既视感难道是网上冒出来一个叫 PUA 的词汇，是这个东西吗？终有一天，对，我为什么说要终于这个词啊？是因为年后有一天我给主管发消息，发现是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因为我自己的微信头像和昵称从来没有改过的，我当时震惊了，因为已经到了2月份嘛，好像是年后。那虽然大家对裸辞比较担忧啊，但是在我看来，就这种情况再待下去，真的有点损耗自己的心智了，所以也就赶紧跑路了吧，就结束了在那边短短2个月的工作生涯。对，当中还过了个年，给自己放了一个礼拜假之后，也很快找到了下一家工作。那截止目前还算是比较顺利和愉快的，就总之感谢遇到一个比较好的领导吧。不知道我上面说的这种情况啊，在市面上是不是很常见？但我自己真的是头一回碰到。或者是听说过，那这2个月的过程中，还有一点是比较痛苦，是来自于我原来的朋友不理解自己，有一种 怎么说呢，他会给你一种压根不想去反驳的观念，就会问说为什么别人能适应你不能适应。哎，就有一种小时候啊，家长就会说那个几几班的谁谁谁考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行一样，就是很让人无语。不过朋友之间啊，说白了也不会总见面的嘛，其实对于彼此的轨迹多少是脱节的，所以很多心情啊，本人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不能理解的话也太正常了。目前看来啊，工作当中如果是一些疑问不太痛快的事情啊，如果是想要倾诉啊交流，个人觉得最好的对象啊并不是自己的朋友，而是网友啊。比如说什么某伴某书不是有那种话题小组啊，或者笔记讨论吗？虽然不一定能够给你带来实际的帮助吧，但是因为网友之间没有什么现实的负担，而且网友这个人群又特别广，总有人会遇到和自己相似的情况嘛，所以呢就能让人找到一种短暂的安慰感，跳脱出当下这种情绪上的负能量，情绪上的困境，就不用把压力啊全都丢给自己啊，不断的灵魂拷问，这样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负能量了。所以说找网友是没错的。那说回来，就说说踩坑离职这件事，肯定还有很多类似的感受嘛，大家这老话不是说离职要么就是钱不到位，要么就是人做的不开心。那钱这个问题啊，尺度因人而异啊，我感觉不开心的理由会占比较多，就比如说你要组内成员啊，或者对接窗口啊相继换人，对吧，或者工作内容啊反复长时间的修改，或者有相当一部分的力气啊花在什么内部的派系斗争或者内耗上了。如果说是体制内啊，我还能理解啊，毕竟是有这个光环在的。如果是一般规模的民营企业，还是赶紧跑路，毕竟哪儿赚不着这几个吃饭钱呢？然后就涉及到要不要裸辞的问题吧。我个人觉得就是取决于目前的经济状况能支撑自己生活多久。那真心就是打定了要走的话，裸辞其实无妨啊，因为从一种不健康的环境状态下离开，自己的身心明显会舒适很多，就起码解放了你的灵魂，做事也会更好一点。在那边耗着呢，反而就是各种情绪状态能力有可能就走下坡路。而且年后的确机会非常的多，因为身边还有两位也很快找到了新工作，所以也不用太担心，重点还是放在自己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工作或者比较有发展的岗位上比较重要。网上不是看到很多朋友说求职很坎坷什么的，哎，这一点大家懂得都懂嘛，就提一点误区吧。我是觉得不要海投，海投的情况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个岗位你都愿意做的，就是广撒网很宽泛，那你又不了解公司，但是公司反过来又把你当成小鱼的，当然就会遇到很多坑，就更加不太容易成功。在某书上了解到一个妹子啊，她说自己这几个月投了万把份的简历啊，目前也没有落定工作。她之前是做教培的，现在想转行，但有一点就是她就是看到什么标价高或者网评什么能赚钱她就去投，感觉就是个大误区，很常见。因为网评啊总是撒下的鱼饵，那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东西那么赚钱，那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还在喊着低收入呢？所以说还是把自己喜欢的工作去结合针对自己比较擅长又想要去发展的领域去投递，然后经验技能啊有匹配有交集的话，人家会多考虑嘛。因为坦白的讲啊，公司愿意开多少工资取决于给公司带来多少营收，那这个帮助嘛，要么就是人头，要么是钱。如果说自己没有足够的行业基础能够做到这些，就不要去相信网上给的那些参考值。那想换行比较稳妥的思路就是看看新的行业里面和自己原有工作职能最接近的岗位，然后在自我评价方面呢，多展现自己的特长，胜任的这些要点最好有加分项，也就是你平时累积的和这个行业相关的东西啊，会成为加分项。比如说我现在的新工作，因为工作内容有一块是需要和广播对接的，那面试的时候就主管说我做播客是一个加分项，因为平时自己做任何事情啊，哪怕不起眼，如果和工作有挂钩 就把它用合适的方式去展现出来，说不定人家就会觉得你加了那么一丢丢分，说不定就帮到了你。那还有网上不是经常会谈一些职场潜规则嘛，比如说怎么婉拒别人啊，怎么反套路之类的。哎，我个人觉得不需要了解太多，因为不在这个磁场里面啊，听起来也就是一种无用的八卦。但显然大家都愿意听一些八卦嘛，就再举个例子凑时长，就是不是平常会遇到，尤其大公司里面会遇到一些伸手党，就是明明可以自己做的事就喜欢问这问那，东问西问，然后转嫁给别人，那次数多了就很麻烦嘛。最好的婉拒方法呢就是延迟回复，就是在延迟回复这期间可以说自己在忙有急事或者怎么样再处理，然后过一个小时你想再去理他的时候，会惊喜的发现他已经自己搞定了，因为他问你的时间比他自己去想办法解决还要慢，他就不会来麻烦你。对方可能不见得是故意的，也有可能是冒失鬼自己不想费脑子就会依赖你嘛。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有些人他利用你的好心就顺水推舟把事情推给别人做了。那如果这样的人他对 KPI 没有任何影响，或者你自己的领导并不知道你有在帮别人做这样一些事的话，就不要去理会，就用这种方法婉拒掉就行了。其实也并不适合让领导知道，就会显得自己在告状，对吧？以及再提一点蛮重要的是，要在职场里面拎得清，对事情有一种自己的判断吧。简单说就是不要人云亦云。我自己深有体会，就是大家会片面的展露只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其实很多事情你是不明白它的始终的，所以就不要跟风。尤其集团公司里面要注意，因为有很多派系，各个派系之间会有一些看不见的斗争，然后还有眼线，多少会有一些谣言，就听听就好。那说回正事儿啊，除了八卦以外啊，职场里面最重要的还是把工作完成好，那邮件聊天记录一定都要保存，用来解决工作中的事情，还有和同事啊客户之间的纠纷。比如说约定好了下午做一件事嘛，那最好就能确定下午几点前，不然人家可能理解为下午七点的对吗，可是你明明就以为是下午三四点。还有一点是比较隐藏的，就为什么要保存好记录啊，就是万一因为什么事情惹出劳动官司，你也有证据来支持自己嘛。所以说职场当中的资料啊信息对话要随时备份，常做记录。有说着说着就忽然之间觉得这种所谓的职场规则学说啊还是有点用的，对不对？那不如改天再说一期职场八卦呀，或者职场规则好了。大家如果有其他想听的话题啊，也可以留言，或者在喜马拉雅小宇宙啊私信建议。那只要是有关于上班打工人，然后摸鱼的平凡人生的任何话题都可以相互讨论。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